trees, your yellow leaves move me. Dancing moves your painted red shakes the room. When I get...
大家好，我们是喝酒好事，我们做二休一，我是陈店长，
我是 Chris。
我是 CC，
我们好久没有回来到我们的 Straight Up 系列了。那在这个系列，我们会不加修饰的来点访谈的内容，所以我们会邀请来宾，然后话题直上。那所有的东西都会不添加任何调味、不稀释的元素。那我们就会直接问到问题的核心，
来吧，
那就开始吧。那今天一样会有酒，
今天很兴奋
耶，今天一样会有酒。那我们就请今天的调酒师 CC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调的东西吧。
好，今天的调酒师是我，但好像感觉调的有点失败，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没有调过这类型的酒，然后加上陈店长只是这个场所里面没有糖呢，
因为冰糖拿去酿酒吧。
好，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酒。今天的酒是草莓烧酒加那个苏打水。那这个烧酒呢，我是之前在酒展的时候买的，它是万家香他们家品牌所出的烧酒，
烤肉酱的品牌。
就是那个万家香，出酱油的那个万家香。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去买的时候我觉得超有趣，因为我去他们家先试喝他们家烧酒嘛，然后我决定要买了之后呢，他就拿出袋子装给我，那个袋子就是万家香的袋子。我就想说，他们家拿了一个装酱油的袋子给我这样子。然后他这个烧酒呢，是用在大武山那边，就是屏东那边的一间酿造厂所酿出来的酒，然后它是使用燕麦当作原料，所以它其实蛮特别的。那我买的是40度，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然后它有另外一款叫梦之酒，酒精浓度比较低，只有20度。我觉得陈店长说你会比较喜欢20度的，
可是我觉得燕麦很香哎，我有喝到。
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像高粱味。
可是我觉得比高粱顺，
我也觉得比高粱
是比高粱顺没错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它的味道很重，
可是高粱是燕麦
酿的吗？不是啊，高粱就是高粱、啊，
就是高粱。
高粱是一种植物哦。
对。
知道我他妈的，
傻眼，
是一种植物。对，然后他这边推荐的食用饮用方式就是用冻饮啊，或是调制鸡尾酒，或是烤搭配烤物类的
居酒屋，
居酒屋那一种。那其实我自己目前我也觉得蛮适合的。那因为他上面说可以用来调制鸡尾酒嘛，所以我今天想说，哎，我带草莓来，我就用草莓，就是新鲜草莓，把它压完，然后直接丢进去，然后再加苏打水这样子。
那你不是加了一点蓝莓？
我加一点
梅亚，梅亚作用就是
对梅亚作用，
脸最好看用，
没有
脸
最好看
的味道。
就整杯看起来粉红色的、啊、很开心啊，莓果色、
就是我觉得这杯是闻起来有草莓香，
对，
喝下去完全没有，然后你要让它有草莓味，就是把那个酒很靠近自己的鼻子，有没有，然后漱一口，就好像
有
喝到。
你也可以直接拿一颗吃、
啊，这个草莓就是、
拿一颗吃是不一样的风味。
这是新鲜的，没有酿过的，然后就说你把这个草莓拿去酿一下，就会也没有糖浆，对。然后加上这个他们家做的燕麦烧酒本来就是无糖，它是蒸馏酒、所以就是准备无糖的。今天听也蛮健康的，因为一般的鸡尾酒都会加很多糖。
热量应该没有很高啊。
对。那今天酒就是这样，其实我蛮推荐他们家的燕麦烧酒，因为台湾自己做的，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找看这瓶酒。
好。
好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提醒大家，未满18岁禁止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就可以让我们好好享受酒精带来的愉悦。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谁呢？
今天要访问对象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固定来宾，就是 Chris。
不是固定来宾吧，他是主持人好不好？
固定主持人现在变成我们的来宾咯。今天 Chris 要被我们两个访谈，
可以话题之上来吧。
今天话题上就是要访谈身心障碍者。那先请 Chris 分享一下，因为你很常在我们节目中提起说你是身心障碍者，
我就觉得每一集都要讲一遍。
对啊，那你就直接讲说你到底是身心障
碍
在
哪
里。
可能是智障吧。
你哪里不是，你哪里有问题？
你哪里有问题？
你可以讲一下你哪里有问题。
你妈妈才有问题。
你可以讲一下哪里有问题吗？
好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是出生的时候右手被医生拉断，然后我是艰难产，这个名词有一点专业，如果想知道的人可以自己 Google。简单来讲就是我过重，我快5000克，然后
干你这么重，然后你现在这么瘦，
我卡在我妈妈的产道，然后那时候头跟右手已经出来，剩下的左肩跟以下都卡在产道里面，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已经卡了一阵子了，如果再不拉出来的话，妈妈跟胎儿都会有危险。据说妈妈的手是已经呈现窒息的状态，然后所以。 医生情急之下就硬拉我右手，婴儿就出来了嘛，我就出来，可是右手就非开放性骨折加臂神经丛，一个人有一只手有五丛或四丛断掉这样。
哦，所以可是现在神经不都是有办法再重新接回去？
我后来有开刀接回来，
但是就是有一些，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这么小的时候受伤，是很难真的正常复原，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育完全。
对，如果现在把陈建阳手打断，他就是大概两到三个月就会复原，然后接下来做简单的复健，两到三年就正常。对，可是因为婴儿没有一个恢复的机制，对，就是他不知道恢复成什么样子。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时候对于医生拉断你的手这件事情，有引发一些医疗纠纷吗？
我没有很认真的去问过我父母亲，因为就是我有意识或我长大之后发现，我爸有的时候会拿这件事来怪罪我妈妈，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无论是这个年代还是过去的年代，都蛮流行，就是你知道国外生小孩有很多国籍，对，然后所以。因为我父母亲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我妈妈有点像是后面的小三，所以他们两个结婚根本没有结婚，他们两个同居三十年到现在，
所以现在也还是没有结婚的，
没有结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爸就会把这件事情翻出来，就当他们有纠纷的时候，就会讲说我当时就叫你不要去生小孩，你为什么要去美国生，你看你把女儿的手生成这样，所以我其实没有问很多后续的事情。
那你觉得身心障碍这件事情在你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歧视啊，或者是
霸凌？
对，霸凌的眼光、啊、
我觉得应该要先问，就是身心障碍带给你最大的不方便是什么？
你说目前吗？
对，
我说坦白就是已经到28岁，我觉得在生活经验上没有到很不方便，我大部分事情都可以自理。
那你有曾经很恨过就是你有一只手不方便吗？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我17、18岁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低潮，应该有接近忧郁症的情况。
为什么你会突然这样？应该也不能说突然，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爆发？
应该说因为我从小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4、5岁开始有开刀，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大的移植跟重建的手术。你刚刚问那个神经的部分，就是我的左大腿有一条非常长的疤痕，就是挖了左大腿的肌肉跟神经移植到我右臂，导致我右臂现在可以有肩膀上的活动，不然在那之前我的右手就有点像杨过，你知道，是拖着，但它不能有任何动作，是因为移植完之后才可以。然后到了14岁开始，我做的手术比较偏外观的整形，不是脸的那种，就是比较偏角度的拉直啊，或者是手肘的弯的程度，比如说原本只能50度，现在可以增加到75度这样。然后再做了大概2、3次之后，医生就跟我说他不建议我再开刀。那然后那年真的就是我17岁。
所以你17岁前都一直不停的在做手术复健，手术复健。
你有印象你这样做手术做几次吗？
应该6次有。
6次
那其实蛮多的，因为一小朋友
来讲，你这样子做一次都应该都要住院很久吧？
就1个多礼拜啊，有的时候哦，最小的那一次、欸，最小的那一次比较久，就是做刚刚讲的那个挖左大腿肌肉移植到右手，这个是好像接近快要20几天，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在医学
在那个年代应该算很先进的东西，
而且我妈说我做那个手术就进去了22个小时，
很久哎、欸，
好久，而且我妈就在手术房外面一个人等，就是超级焦虑超级害怕，因为很怕医生出来说你女儿不行了之类的。对，然后而且移植是这样子，就是就算是自体移植也还是会有排斥的可能，所以移植出来之后就住加护病房，就先住了1个礼拜，加护病房住完之后再住普通病房，住了快10天。对，所以那应该是住最久一次。我记得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下床发现我不会走路，
因为在
站不起来
太久了，
对，真的太久了。就是我那时候很小，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幼稚园要升小一的时候。
你说在做大腿移植这个，
对，
就是肌肉移植这个时候是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以为是因为我左脚开刀的关系，所以害我不能走路。他们说不是，是因为你躺太久。
你是忘记怎么走路还是没力？
没力，
完全没力。就是你如果真的在床上躺很久，你是不能站的、欸。
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因为我手开过刀，然后也没有躺到你那么久，可是下床会很无力。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开刀这件事情最有印象是退麻药的时候，好恐怖、
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手就是小四的时候、哦、我记得那时候我4年4班4号，那我们叫他四号然后那时候就上课从一打，然后我很紧张，然后想哎干他就跑走了、啊、只有我，然后那倒挂在那个单杠上面，然后就一时突然掉下来，然后左手断了，然后就我就起来之后我没有感觉，因为 好像什么肾上腺素分泌还干嘛、嗯、就是你不会当下觉得痛，可是你就会举起来，你就发现你的手就垂在那，然后就先跑回教室，然后就跟我们老师说，左手，
然后我以后记得打他两下，
然后我就记得我都不会痛的，我跑回教室，然后跟老师说
我
手断
了，
然后我就站在讲台，我站在讲台跟老师说，老师就是坐在他的位置看着我，一脸惊恐的说，干你为什么不去医务室，你跑回来干嘛，然后我就搓了手，然后在那老师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医务室的那个当下，我突然觉得哦干手好痛，我跑回去三楼了嘛、嗯、医务室在一楼，一直拖，他们就把我拖到那个，就是刚好校长自己也在三楼，我就在校长前面大哭、嗯、崩溃，就是全校人都知道有一个人手断了、
嗯、
然后因为我动刀的时候好像是在中国医药学院，然后用的麻药好像比较好，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也大概躺了一个多礼拜、
嗯、
才下床，那时候下床是真的没力，而且超晕，就是你只要一下床就很想吐。
我好像没有到这么严重，我只有感觉到我下肢酸软、就是、
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小四了、
嗯、
我没有到这么小，然后我觉得我最有印象是我拔钢钉的时候在空军总医院，那时候我不知道是用麻药很烂还是干嘛，一醒来、
嗯、
然后我超晕超像宿醉，其实现在的感
觉
没有，现在回想那个感觉很像宿醉，然后一起来之后我就真的是扶着墙壁，然后就一直摇摇晃晃，我是走到护理室，
他小学五年级就知道宿醉的感觉，
真的很恐怖，那时候就醒来真的很恐怖，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摇摇晃晃，我是被护士架回去床上的、
嗯、
因为我觉得整个是腿软、
欸、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常常住院的关系，我都看得到别人哦，
然后你是说那种
对那种别人、哦、
真的假
的，真
真的
就是我就是有几个很有印象的事情，就是包含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就是我是所有小朋友里面最乖的，因为我都不哭不闹，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痛，就包含到我后来十五六岁开刀的时候。
可是你怎么能觉得都不痛，因为都是这么重大的手术。
对，我真的觉得不痛，所以我都没有哭没有闹，然后我妈就说就是我是儿童 ICU 里面最乖的小孩，我就是只要我妈要去楼下买自助餐都一定要叫护理师陪我，因为 不陪我我就会说有别人来陪我然后导致
吓死了吧，
导致护理师们就很喜欢就是来陪
他不是很喜欢去陪你，是不得不陪你
啊，对啊，要不然我就会讲一些有没有东西，
可是他其实不想要陪你吧，
然后后来我长大就没有，我就是
15、
16岁看到
的、哦、好像有人说过小的时候是
比较容易看到，
体质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对 对啊
我们今天要大歪楼是不是，
没有关系啊，可是 这就是我们就是访问他啊、
哦、
我觉得没有差
啊，对啊，但我刚刚是要讲低潮是因为15、16岁在做这些手术，其实我、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到国中之后我对于可以开刀这件事是抱有非常正向的心态，
你是有期待的，
对，非常期待，我就会觉得每开一次刀就离正常更进一步，
所以你其实内心中觉得你有一天可以让你的左手跟右手一样，
不见得要一样，但就是只要多一次我都觉得好
哦，所以你那时候觉得开刀是好、
嗯、
因为你也不觉得痛不觉得麻烦，
嗯我都觉得只要去看诊接下来听到要动刀、
欸、其实你蛮正向的，
对啊，所以那你十七岁开始陷入低潮是因为你觉得你朝这个目标已经没有希望了吗，
就医生跟你说他建议你不要再开刀的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再也没办法离正常人更近了，
哦，有一种好像被宣判 哦你癌末不好意思三个月，
对，然后你知道十七岁又是一个你知道青少年
叛逆期、
嗯、对，
青少年非常活动很多的时候，就你看你的朋友是舞社吉他社、
嗯、
就是同侪团体对你影响很大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着别人在交男朋友什么的，你就会开始觉得，
所以自我怀疑、
嗯、
那你那时候高中是什么社团，你后来有加
没有，几乎没有在玩社团，就是有挂名但都没再去，
那
你挂什么
去、
啊、
戏剧社
啊小屁呀、啊、这么小啊没礼貌，
不是、啊、你看起来超不像会演戏的人啊所以挂个戏剧社
我都演我自己
你在、做自己，你没有演好吗，你没有演从来不演的傻眼呢、欸！
人家从来不叫你演戏，做道具，
超斐然。
那你都不去参加社团活动，一部分是跟你的身心障碍有关系吗？
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个性蛮外放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些跟我实际能做到是差很多的。
可我必须说，我觉得因为小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国中还是高中，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的班上曾经有过一位就是小儿麻痹，然后他的脚就是有一只脚是弯曲的，然后他是那种很试着想要跟别人打好关系可是永远会失败的那种人，就是他会很想要跟别人当朋友可是都会用错方式，所以变成是大家不是想排挤他而是会觉得这个人很怪， 就他有点太过于热情或太过于主动或干嘛，然后你让我的感觉好像是你不会这么超过，因为我有时候对于就是可能外肢体这样子有缺陷的人，我自己的认知是通常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极度自卑，一种是过度热情，好像很少像你这么相较于，对我来说相较于中间的人。
我懂你意思，因为以前就是小五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视障生，然后他就是蛮需要大家协助，可是久了之后大家都觉得麻烦，
因为他会觉得要把别人的帮助当成是一种你
必须要必须要别人帮助，因为他是看不见。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时候跟他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有关系，因为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身心障碍人，他们就会表现出一副你必须要帮我，
懂，
对，就是跟某些老人一样啊。
我是有过程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爸妈教育我就是一直都让我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
很多时候我遇到的那这样子的人，通常都会觉得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他爸妈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同，他不过就是一只脚怎么了，一只手怎么了，然后他们从小的教育就觉得你大家都平等。
对，
可是我觉得要让小孩知道你其实跟别人不一样，但你没有不好。我觉得这件事反而比较重要。
因为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教育蛮影响蛮大的，就是我爸从小都会直接让我知道说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我应该有一套怎么样的说辞。我从幼稚园就开始，他就会告诉我说我手就是不方便，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不影响我去争取我应该要有的，无论是读书的权利或者是吃东西或者什么什么正常人应该有的权利，可是不代表我可以硬要别人帮我。
我觉得这观念其实好像蛮重要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我很深，是因为小时候其实有发生过很多不是我当下有意识，是后来我回想起来觉得蛮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幼稚园的时候办拔河比赛，然后老师就是很担心，你知道
你的手又怎么了，怕你的手被拔走了，
所以老师就会直接跟我说，就是建议我不要参加。然后我当时就是给老师的回应是，老师我还有左手啊，我想参加。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当下的自己没有那么多印象，可是老师把它写在联络簿上，事后跟父母亲说。
其实这件事情回想起来应该是一件很勇敢的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像你刚讲的那种事情，是我们当下是没有意识，可是我们就很直接的表达我们所想要的。我比如说你爸把你教的蛮好的，
对啊，我觉得这也代表说你主动去争取你想要，你没有觉得你做不到这件事情，是从小就长在你心里面的。
就你没有觉得你比别人不好，大多时候，
对，
大多时候是，可是你应该从17岁之后你有培养出你自己的怯步跟软弱。
我蛮想要了解怯步跟软弱的地方在哪里。
好，你要怎么问？
因为你这样叫我讲我越
应该好。那我就问一个最直接的，就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17岁高中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常去参加社团啊，交男女朋友。那我还蛮想知道，就是你觉得身心障碍这件事情对你在谈感情有什么影响？
这个很深欸，但要往前推一点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大概国小到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你知道两小无猜，就是班上就会开始有。然后我到现在跟我所谓的那个初恋关系都还蛮好，前几天他还载我去市区。当时就是这个男生，就是我们是安亲班认识，我们也不同学校，然后他也是我同学的哥哥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没什么交集，只有在安亲班的时候才会遇到。那时候很勇敢的跟他说我的手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他对我很好也很温柔，可是我们就也没干嘛，就是你知道牵牵手他送我回家就仅此而已。然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渐行渐远，最后就分开了，也没有特别讲任何原因。然后从这之后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可能跟我跟别人不一样有关，所以我一生国中我每天都穿外套上学，无论情侣。然后甚至就是你知道身心障碍者会有自己的那个悠悠卡，是粉红色的，红色桃红色的，
知道爱心证。
然后他的声音跟一般人的不一样，
对，
正常人是哔一声，学生是哔哔两声，身心障碍者是哔哔哔三声。
这是不是为了要提醒站务人员啊
之类的？对，但我以前是光听到这个声音
都觉得自己被歧视，
我都觉得害怕。对，国中的时候，
哇哦，我没有想过这个设计会让使用者本人觉得这是一个
被害怕。
对，然后就我也有遇到，我小时候因为我真的看起来很正常嘛， 然后我的手就是其实如果我说勾包包或什么也不会有人觉得就是我的手怎么样，所以我真的也有遇到就是公车司机或者是一些站务人员就是说请你出示证件，或者是直接说你很正常不可以用这种东西骗人。
哇，现在还会有人这样？
现在很少了，但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有遇到，然后我就拿卡给他看，然后就去后面坐这样，他也不会跟你道歉。
哦，所以好，那就是在这件事情你在往后你真的会觉得在谈感情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跟别人有很大的不同，或是你在
我觉得这有两个蛮极端的样子。在我还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会尽量去展现我觉得我有优势或者我很好，你应该看到我很好的这一部分，比如说我很独立啊，会开车啊，然后甚至我赚我自己的钱啊，或者是我不需要有人接送我啊等等的，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好。可是一旦我真的跟你交往之后，我会渐渐让你去发现我自卑的那一块，我害怕你离开我的原因，这些就跟我的身障蛮有关系的。
就是那我要问一个更直接的，就是
快点问啊，
你最近
最想问啊，
你最近就分手了吗？
对，
那你自己会觉得你真的真心觉得这跟你的身障有关系吗？你真的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不好吗？
会
坏
就是会干这样怎么回答？
不是因为讲很实际的，你都知道你自己有哪些优点，你也都讲得出你自己有哪些优点，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身障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就像是你很
我觉得他不是不好，但是他就是今天在一个选择题的情况下，如果我可以选择一个正常女生，我干嘛要选择一个身心障碍的女生？如果他们都一样优好优质，就是条件也都符合我选择。
可是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荒谬的点，是为什么选择题的时候一定是以身体为做区分？他为什么不能是以心理为做区分？
哦，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
就是身心障碍不应该是一个，就是它只是一个外形啊，就像好，我就讲很实际的，就是。以我对
我，可是我问过陈店长这件事哦，他说他讲实话，身心障碍人真的比较难找到另外一半哦。
不是，可是这件事情很认真的是因为在社会的观念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困难的，很多人对于身心障碍者就是会有歧视。
我觉得是因为对于要照顾另外一半这件事情感到
有虑，会这真的是在我会讲这句话，是因为它真的是困难的。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大家都像你一样有相较健康的心态跟相较健康的社交，因为很多人都会因为有这样子的关系，他可能只锁在他自己的小圈圈，
对，
他可能不愿意去接触更多新的人，所以在他没有办法有稳定或者是在开拓他自己的社交圈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容易限缩。我会觉得就是像回到刚刚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心理跟生理是两件事情，
对，
有的时候我们很常会追求说外貌我一定要啊，假如我一定要腿很瘦或怎么样或干嘛的，
眼睛大，
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想要未必合适啊，而人大多的时候都是在追求不合适、啊、
可能这要到某个年龄才懂想要未必合适。因为我也有遇过，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很常去一间咖啡厅，然后那边的工读生我们就很常就是你知道眉来眼去，然后后来几次之后他就跟我要了我的联络方式，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同一所大学，然后就约我看电影，然后约我看电影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有叉叉的会员卡吗？我就说哦，不用，我到哪里都 VIP， 因为身心障碍者就是其实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去一些艺术的场所公立的我们都是半票甚至不用钱。然后到了现场之后他就说哦，你有哪一张卡可以就是折价，我就拿身心障碍手册出来然后跟他讲我手的事情。看完那场电影之后再也没有联络过。
天哪，我觉得这应该造成你蛮大的阴影吧，因为你就更加成这种
影响。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蛮大，我已经大学，其实我心里就觉得
其实这种人真的就存在啊。就是当然你刚对于自己的怀疑我觉得也不能说错、只是就是像你刚刚自己的怀疑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它就成立。
对啊，
因为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啊，我这么多正常就是四肢完好的正常的人他们为什么我不选、而是要选一个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像这次的这样你这样的分手，我会觉得这真的跟你的身心障碍你真的觉得有关系吗？
你知道太多了
不是啊，可是你真的觉得就是在你谈的这么多段感情或这么多段关系里面、身心障碍真的有影响吗？
我跟你说就是这包含就是我最近不是玩交友软体嘛，然后把交友软体先删了，我先讲我最近删了
他上个月玩很凶 很凶的那种。
掉好吗？反正就是我交友软体上我都没有打自我介绍，没打这件事，然后就有跟几个不同男生出来，可能三四个，然后我就每一个都问他们同一题，就是我说我没有想藏，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但我也可以接受我们这一次见面完之后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我觉得没事。就是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都是他们不觉得这件事情要打在上面，而且他们觉得跟我出来就是他们没有感受到就是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感觉。
我觉得跟你相处的态度上的确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感觉、嗯、可是我也蛮讶异就是那些男生会完全不在意，因为就像陈店长讲的，我的确也觉得现在社会中会把这一块当成一个参考价，就是参考的人很多。
你刚讲了一个形容，就是讲了一个字词我不是那么认同，
你
说完全不在意，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认识还不够深，他们只认识了阴道的深度，没有认识了灵魂的深度。
好说话。好，那我想问你们两个，就是看到我的第一个印象，
看到你的第一个印象哦，我想一下，我们好像在看，对，我们在
靠腰啊，没有，我是先寄信给你好吗？
哦，因为你也知道嘛，就是我们曾经共事过，
对，
我们的用词用字遣词都是比较注意的，就是公司比较大嘛，用字遣词会比较注意，通常后面都会是什么 best regret， 就是什么就之类的那种。就我第一次收到信，有人会跟你说天冷咯，最近下雨
哦，对，我跟你说，我每次都觉得
什么要注意保暖哦。然后那时候我看，因为那封信寄来了，躺在我的信箱，我还没看，是我的主管跟我说，哦，这个窗口有点有趣，然后说天冷了要记得什么穿衣服还干嘛的，然后我就点进去，哦，这个人有点妙。然后后来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我其实已经忘记他第一次见他的感觉，可我因为不是第一次见他的感觉，而是忘记第一次见他的那个画面是什么。
哦，我们去吃早午餐，在中山站。
是吗？
对啊，
第一次见面、欸、
铁板蛋饼，没有，第一次见面是展场之后我们才去吃饭。
然后反正第一次见面，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比较口无遮拦的人，他就是在现场不管那个人你跟你熟不熟，他都可以讲出现在他可以跟你讲的话。
对啊，
他没有在分等级的，他就是见面就是 on， 然后就是100%。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他就是那样，他不会就是，还有就是像我们会慢慢开，哦，现在30%熟度，
啊，
现在50%熟度，现在100%熟度。
有这个，我有这种感觉。
他没有，他就是见面就，哎，你那个怎么样？哎，你头发好丑的那种概念。
没有，谁会在第一次见面说
人家头发很丑？我跟他见面啊，就是开会的时候，他来我们家提案，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老实讲，我就有注意到他好像手不太方便，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就是一闪过，就哦，他好像手不太方便，然后另一幕就觉得他感觉看起来蛮精明的，因为讲话什么的就会很直接跟你切入说，哦，我们就是合作方式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哦，那如果做不到也是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样那做到的是怎样怎样怎样哦。
我跟你说，刚刚你讲的有一个词我又不同意，精明两个字完全不同意。他只是用他所限知现有的处理程度去做这件事情，他只能用现在我只处理50%，他就是这样。你在问，你问60%的东西他回答不了。
等一下我就问错问题了，怎么没有访谈你们两个？
好好，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访问你。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关注了非常久，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访问你咯。就是我有关注到你会非常常把身心障碍者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嗯，
那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身心障碍嘛，就是不避讳，就是我妹也是身心障碍者。感谢，如果对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访问她，因为我妹是后天的，她是因为车祸变成身心障碍。
但我也是后天的啊。
啊，但是你一出生就是了，
所以
虽然
具体，对
对
对，
没错。
都问我说你到底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我说这有点难回答，我出生的时候是两只手都好的，我后来只能用左手。好，继续。
对，那我注意到一点是因为像我妹身心障碍，她其实是有一点自卑的。嗯，那她其实到现在讲到已经出社会很多年，她其实已经不太会去在意这种事情，包括她现在已经有男友啦，然后做到朋友也都不会去 care 他有身体缺陷的部分。
对，
可是他不会一见面就说，哎，我是身心障碍哦，你看我这些身心障碍
哦。
可是我有发觉你会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你也会很常把身心障碍拿来套在自己身上。
对，我觉得这跟我爸从小教我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永远都记得我从幼稚园开始就要练习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要把这件事讲出来。
当然幼稚园为什么要练习介绍自己，
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是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自我介绍嘛，小一小三跟小五，
所以你会直接讲。
就是，嗯， 然后我爸之所以就是这样子跟我说，就是你绝对有权利跟义务去要求别人帮你，但别人不帮你不是他错。那如果你在学校或生活上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及时的表达，让大家可以理解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帮助。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
也蛮合理的。他爸没有，我真的觉得他爸很厉害。
对，他爸很厉害。
他爸很厉害，在这一点他爸真的很厉害。
对，
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会在某些时候。我不会很刻意的硬要讲，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直接说不好意思，我神经障碍可能会需要你的协助。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蛮好的，
就我不会一开始就讲。
那你觉得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会带给别人压力？你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我语气跟态度不会让对方这样觉得，但他们会有一种哎，我没注意到，我现在注意到，我愿意多帮你一点。
就是我不会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会有压力，因为他通常都是嬉皮笑脸在讲这件事。他从
来直接丢给你吧，帮我拿。
他的那个概念通常都是，
但是我们很熟啦。
不是，可是就是他的那种概念通常都是哦，我就是只是想跟你说，我就这样。可我也没有要跟你说你一定要非帮我不可。
对对对，我的态度是。
然后他通常会让别人很想帮他，都是大家看不下去。
就
像是
有一个恶见人的笑话，我很常开，就是你把我丢在沙漠，你给我充足的食物跟水，我还是会死在那里，因为我他妈打不开呢。
他就是一个你不帮他，你自己会受不了。
转到底要转多久？
因为他就是连他就开瓶盖，他会开很久，然后开完之后
会
那个饮料就也没了。哦，就我今天跟他出去吃饭嘛，然后就是去吃炒饭。我今天有跟你讲，就是去吃炒饭，然后就在那边挖炒饭的时候，他就是袖子一收回来，哦，因为他点了一个什么
杏仁茶，
杏仁蛋白
蛋白
杏仁茶，然后那个东西就白白的，然后就是哥哥对，然后因为他就袖子没有扣，然后就袖子就是长袖嘛，然后一回来，然后他就也没有发现他沾到了，他回来之后又甩了一圈，所以他的裙子还是裤子就是也
都
是，然后他就伸过来跟我说。陈院长救我，我想干啥小，我就在吃炒饭，我一抬头，没有就看到那个白白这样
一直滴
滴滴，然后我瞬没有瞬间脑中想到想干，你现在是想干嘛？怎样？怎么回事？想怎样？就是这个东西咯咯，然后在那边慢慢滴，然后重点是很难擦。
然后
因为我拿了一坨卫生纸很难擦，他就真的就是手伸在那，
我另外手就真的没办法帮我左手
的。所以他就是一个你不帮他，你会觉得你罪恶，因为他会把世界搞乱。你不如你不是在拯救他，你是在拯救世界。
就很常发生这种事。
我觉得今天与其说是访谈 Chris， 还不如说是在抨击。对，
我其实没有抨击
你，就是在抨击。
我其实没有抨击他，我对他算很友善的。我对
他
满满的爱。
友善中一定不能少的就是霸凌他。
这是一种爱。这是一种爱。爱的形式有很多种。
你要不要，
我想在这个时候霸凌是一种。
你要不要去听听看我们上一集霸凌到底讲了什么？
这个霸凌不一样。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没有时间确定没有录进去吗？你要不要看一下？哦，真的没有时间。
不管，反正他录进去了，我就相信他录进去。这边有在跑啊，
这边有时间吗？
没有，这里没有啊。
我这边有时间，
这里没有啊。
等到现在遇到一点风吹草，
而且好可怕哦。我们难道已经聊这么久了，
还有问题吗？
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因为我自己妹妹就是身心障碍的嘛，那我必须要讲，我有看过她很脆弱、很自卑的时候。然后她之前有一阵子是。他完全不会跟朋友出去做一些什么海边的活动啊，或什么，因为你只要去海边就是会碰水，那义肢其实不能碰水的，所以他非常讨厌去海边，因为一旦去海边代表他不能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待岸上，那他也不愿意把他的义肢，
那他可以把它拆开的吗？
他可以，但是他不愿意在他朋友面前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非常自卑的。那我想要问的是，你有没有看过，因为你自己身为身心障碍，你有看过其他跟你，因为其实你是因为你爸的教育的关系让你从小体验到，
可是我要讲这个，就是其实你如果看我 IG 上照片，我还大多还是会避免就是直接裸露，并不是因为我在乎我的疤跟手，而是我发现有些人会吓到。
哦，会吗？
真的吗？
会啊，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会吓到是因为我喜欢就是穿我喜欢的衣服，所以即便无袖我也没在 care。
嗯，
对，夏天的时候你应该也有看过。
对对对，
可是我发现有些人就是注意到的时候他会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讲个例子，就是我平常都开车，然后我会停身上车格，然后我就遇过我下来，然后那个人就是路人，就是也不是管理员什么的，路人就说那个不是给你停的啦，那个是给身心障碍者停的。我就说我身心障碍啊，然后他就一脸不屑，然后这样就走掉。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世界 即便我们准备好，我声音上也准备好要面对你们了，可是世界没有准备好要面对我。
不是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可会遇到像这样子的身心障碍。
对，而且
就是而且身心障碍的形式，大家很多时候会想的事情，会想说是视障，可能以前有久一点可能是什么小儿麻痹。
哎，你们知道缺一颗肾也有身障？
缺一颗肾，
对，也有身心障碍。
因为其实身心障碍有很多等级，
对，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对，因为对大家来说最直觉的就是哦视障最容易看懂嘛，然后才。残障，你必须坐轮椅，或者是你必须有个什么非常很明显的，就是真的要很明显到你是遮掩不了的，
对，
大家才会觉得那个是残障，
或者是你就等于一定要被帮忙才是残障。
我觉得现在社会中好像很大部分人都还是会期望，也不是期望啊，就是对于身心障碍的那个想象跟联想，就是一定要非常严重，
对，
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生活的那种程度，他才会觉得
这时候
你很可怜，你需要帮忙什么的。
好，轻度的人基本上。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到中度之后他的生活基本上是需要人协助，到重度基本上他是要卧床，到极重度他是需要机器协助才可以维生。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政府这一块做的蛮好，就是在我小时候我的身障手册是一辈子的，但到我大概高中开始肾脏手册是五年要做一次评鉴，
嗯，
因为毕竟医疗也在进步，
对，
所以我们的身心障碍是有可能被逆转的嘛，
对对对，
那这样就不会让一些福利被滥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嗯，
对，
讲到身心障碍，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会想要问你，就是关于怜悯心跟同情心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帮助身心障碍的人，他会觉得就是我只是出于一个同情，我就是哦好同情你，
你
怎么会这样？
可是你愿意有想要，
可是他并不是可能真的觉得你需要，可能他就可能
就
是一个
就觉得你很可怜啦，
就觉得你很可怜，或是你哎你真的需要被帮助。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过去的那个年代教育造成的，就是身心障碍者等于一定要被帮助，或者身心障碍者只能透过一些你想象得到的，比如说坐着轮椅然后去卖彩券，或者是卖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卫生纸这些，或者是站在捷运车口说大哥哥大姐姐这些手工饼干什么的，被社会定义的这个形象。但不是每个身心障碍者都这样，其实我个人就非常不鼓励去买这些东西，连我自己是身心障碍者，有那个坐轮椅的阿姨买卫生纸到我面前我都不买，因为我觉得她浪费了她的 talent， 她的才能，她其实有其他
可以不用去做这些事情，
她可以运用比如说她的智慧或知识是跟她的手，因为基本上我一只左手打字的速度是跟你们两只手一样快的，你说这不能训练吗？一定可以啊。
我你刚讲了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浪费天赋这件事，
啊，
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
所以当然这他们在社会上有可能有一定的弱势，
嗯，
就是在各种资源上或者是在学习的程度上没有这么好，
嗯，
你讲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凡事都有可能被训练，就是可能你会去有一技之长，
对啊，
你会有去别的方式可以去生存，
嗯，
可是像你刚刚讲到就是爱心手工饼干这种事情，我会觉得其实他这个是一个产业链啊，那些在
我没有同理他们，我只是
说，对，可是就是我觉得在这些产业链是那是他们可能可以找到一技之长，
对，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在对于身心障碍者的那个同情心跟同理心，我觉得可以去反思一下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些人，
嗯，
不是说今天出来贩卖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今天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就一定不好，
嗯，
而是他们今天愿意走出来，我们愿意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看待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可能是更重要的，
嗯，
因为不管你买不买他的东西，你怎么把他们当成是跟你一样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重要，
嗯，
他们虽然说跟你长得不一样，
嗯，
可是他们其实跟你是一样，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都有很多就是原本应该有的东西。
但我其实我还是想要牵回来我刚刚一直想要问但没有问成的。
好，
就是我刚刚你记得我刚刚第一题本来想要问你的问题吗，就是说你觉得你看过的那些其他的身心障碍的例子，然后觉得因为我觉得你是因为你爸从小的教育的观念，
嗯，
所以你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比
我现在可以直接跟你分享，就是我上礼拜在威风南山对面的停车场，车场是公有，因为我都停公有了，
哦，
因为停公有的前四小时不用钱然后 anyway 就是我停在那边，然后我们通常离场的时候就会去拿我的证件跟一些因为我是身障车牌，然后去做小单，然后我到了那个窗口之后，那个窗口是两只手都没有，是到手肘就没有的，
嗯，
就是那个帮我服务的人员他是就是没有手肘以下 两只手都是哦。我递给他东西的时候，他是两只手肘夹起来，然后开始就是打字跟 key 东西。他可以写字，他用两只
手
肘夹起来写字。
那他没有装前面的一只或什么？
没有。
那他怎么写字？
他就是两只手
夹
着写。对。然后你知道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很变态吧？就是我觉得的快乐是
安慰感吧。
没，可能你也这样讲，我也觉得也合理。但我的快乐是指，我觉得还是有人不用用去贩卖自己的身障为工作。
哦，你说不用贩卖身障这个身份？
对，就是你知道他是做正常的。哦，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在意的事情是贩卖自己这个身份，
对，
去博取别人的爱心、
同情、这个。而且你只会用一次而已，你到第二次你就觉得，嗯，如果这商品不好，你其实就是一直用怜悯跟罪恶感。
哦，
对，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或是用社会觉得需要弥补你的那种感觉去。
对对对，
贩卖商品。
对，但讲实话，你们，我说社会大众不欠我们什么。对啊。
哦，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蛮特别，是因为普遍大家都会觉得社会有欠他们什么。
没有，政府有提供我们应该要有的补助跟福利的，你们没有人。
可是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我就没那么认同，是因为我其实不觉得我欠这些人什么，我只觉得他们需要我
多
关心。
嗯。
不能不敢说帮助，可是可能多一点关心，然后就是也许在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需要伸出我的手，就这样子。
嗯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
理解。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件是，我跟我弟就是有一天要去吃宵夜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是没有肩膀以下的，双边都没有，现在就只有两个肩膀，他骑摩托车。
他怎么骑？
他是那个就是龙头的地方接了长长的两根铁棍，然后卡在他的左右肩膀，
所以他是靠
改装这样子。
对，
可是他怎么吹油门啊？
我不知道，可能是靠脚，但是我当下就是
哇，
觉得他在台北蛮常出没，尤其是晚上，所以如果有机会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在讲谁，应该也只有他，就是你会觉得嗯，这些人活出了自己人生的样子。
嗯，我觉得你应该蛮在意的是有没有活出自己人生的样子，
啊，
而不是大家定义的那个样子。
对，没错。
那你刚刚讲都是正面例子的部分，那你有看过就是看负面例子，或者
是就是刚刚讲到那几种我都不喜欢，但有一种我还是会就是协助他，就是他是满意。
哦，
我还是会丢，
因为毕竟
他
是努力，
对，
就是过来的，
对，他就是在，对，他在找他自己的天赋，而不是贩卖自己的生
活。嗯嗯嗯，
所以这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有一个原则在，可是我觉得一般大众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嗯嗯嗯，蛮理解的。那刚刚讲的都是属于我自己觉得是蛮正向的部分啦，那你有遇过比较负面，就是可能你的低潮，或者是你在就业上、就学上遇到什么，
哦，
你觉得会
好？在那之前我可以尿尿很秀，不好意思，我连膀胱都有伸展，我膀胱只能容纳一杯酒。
好啦，我们回来啦。
尿尿也要预告是不是？尿尿还要复习哦。
不是啊，他刚前一段讲穿他去尿尿，你以为那边很好剪？剪的人很难呢，欸，要给他一点空间。
是求学跟就业嘛？
对。
好，我先讲，就是求学其实身心障碍者可以加分。
哦，对啊，我知道。
对，然后所以求学，
可以吗？
可以啊，我机测有加25%。
哦，我忘记我妹那时候有没有加分了，
应该有，
啊，加了之后也是，
怎么可能
没有多好啊。
好吧，反正 anyway 就是我先讲机测是有加25%，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身心障碍的特考，不是学测也不是指考。所以那个考试里面的科系是专否生长生接下来要跟社会接轨有关的相关科系，意思就是呢通常都比较偏行政相关类。
哦，
对啊，所以当然有些科系是不能念啊，餐饮系就更不用讲了吧，
餐饮系就
不
用讲，
切到我自己的手指。
这个可以拿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妹那时候呢她考高职，因为他就对那种学科类的没什么兴趣嘛，他就决定要去考高职。然后他原本考上的高职是餐饮科系的，然后我妈就为了这件事情就特别去问了老师，然后老师就说，他们那个餐饮科系其实有点像是饭店管理类的，就是你除了要做餐饮之外呢，你还要去学怎么翻床，就是你要怎么铺床啊什么的，所以你是要把整个床抬起来，然后铺棉被或者床垫什么的，
就会不方便。
对对对，所以那老师直接跟我说，我觉得他不适合，然后后来就帮我妹就是转了科系这样子，
就比较偏行政文书嘛，
就是室内设计，就其实也是，
哦，对，啊，
对，
啊，
对对对，
但他至少就不用去建工。
对，
嗯，然后再来就讲就业这件事，就业这件事就有趣了，政府也是有做一些
保
障的，比如说超过200人的企业就一定要雇佣一个。
对，这个我知道。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麦当劳打，
嗯，
对，所以麦当劳基本上会有一个，忘记叫向日葵呢，还是太阳花呢，反正就是其中
一
个
一样的东西啊。
够肥啊！
一样的，就规定每间店可能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至少要有一个
对
这样子。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任何就是没办法我负荷的工作内容，他们加注在我身上，然后我在那边过得很快乐，也学到很多东西。
哎，就是以前学生时代。应该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被歧视或被没有那么公平的对待，可是那你出社会之后呢，在职场上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真的没有，我觉得真的是我前面调剂的很好的关系，我不是故意这样自己这样讲，但是就是
你说调剂很好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的心态上，
心态跟做事态度上，
别人也没有必要
让人家觉得说
帮我的忙，
因为他身上所以他没办法把工作做好。
哦，
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都通常都是人家觉得是我自找，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可能没办法把工作交付，是不是因为他身心障碍的关系？
哦，
对，
因为我跟 Chris 在工作上有蛮多的连结，
对，
通常我其实不会把他当神障在看，
对，
你都蛮凶的嘛，
对，
也不是蛮凶的，
就是谁都这样，不是
对谁都这样，就是他对我来说就是一般人，所以我通常不会，应该是说我觉得他是神障，他不是智障，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会觉得
不要到时候真的
工作能力没有关系，
智障的人出征哦，
不是，可是就是我就以工作来说嘛，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不会觉得你没能力处理这件事，而我们就事论事，今天我觉得你 OK 啊，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没有被可能歧视或干嘛，我记得应该是蛮相信的，因为我还蛮相信他在工作上的能力。
好，那下一集来访一下我妹好了。
对，我觉得他有机会的话。
所以你妹有因为这个在职场上有些影响吗？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我妹。
你跟你妹是不是很不熟啊？
欸，可是我讲实话，我觉得越出社会越不会跟我姐讲太多，或者是刚刚讲那个，就是我什么去看电影，后来就再也没联络，这我也
不会。我跟我妹感情非常好，什么时
候？我跟我姐感情也非常好。我先说，就是我会选择性让她知道，我有点像是不想让她
担心。
担心。
但我妹还好，我妹就是所有事情就一定要跟你讲。
可为什么是出社会之后？
就是工作性质越来越不相似，然后还有原因就是我姐现在待的那个单位，我姐是护理师，现在就是因为我的关系在整形外科，所以她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或者是最新的科技，甚至她有信任的人可以帮我动刀之类的。
所以你有打算要再动刀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动啊。
可是你接下来在动的会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就是同事有说，就是他觉得我的手腕的角度可以更多，因为我现在手腕就不太能，就是靠我自己的意志在动。就如果他要再动的话，就有点像是在接某一条神经起来，这样的话，就手腕的角度就可以变多。对，然后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有点阻碍，因为我的就是一直帮我开刀的人是世界前几名的整形外科的医生，然后他就是到现在已经70多岁，都还在当教育，就是你知道在医院里面，无论是看诊或者教育新的学生，所以只要他不退休，因为他当时就是那个建议我不要再开刀的人，非侵入性治疗，就是他建议。就是做复健就好，然后所以只要这个医生不退休，我姐的同事就没办法帮我开刀，因为那是他老师。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啊，你平常有需要做什么样子的复
健？理论上应该要一直在做复健，
还是有需要特别吃药擦药还干嘛？
没有，不用到吃药擦药，但是其实基本上的复健跟按摩一定要。但是我要讲，我的手是停在可能15岁以下吧，但我的人一直在长大，所以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小，甚至有点萎缩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萎缩，而是他停在那个成长
的
年龄。
你说做手术的那个时间，
就是他能，就是你就想婴儿受伤之后到他可以发展的那个岁月其实不多，他就停在了就是比较偏小朋友的样子，他没有办法继续就是长得跟成人一样。但我们一直在长大，我的其他的身体对跟器官都在长大，可他就一直停在那里，所以他如果不复健的话，他就会功能越来越少，甚至酸痛频率会越来越高。我只要天气变，我的关节处都会很酸痛。
所以你现在其实是需要按摩，可是我没有印象你有在做这些事情。
我都会叫我弟啊，然后我弟就会用很暴力的方式扯，然后旁边的人都会吓到说，可以这样吗？
真的是我没有看过。
就 因为他就很常很故意，就是我弟也会，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半炫耀或者是半骄傲，我可以像这样吧，然后就会在一些不熟人面前就直接折我的手，然后大家都会吓死。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吓死，我跟你这么熟，我应该也会吓死。
对，
就是很亲的人，你知道，不会把他当省长。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会就是在家里就不想做家事的时候，就会说我手不方便，不能洗碗。
结果你弟也是会乖乖照做，
他就会说干你啊，你才没有的，然后默默去洗这样。就是我都会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些声音障碍，就是去埋他们，对。
所以其实声障对你来说也带来了某些的好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我诚实说我觉得是。
你觉得那些好处是什么？
另眼相看的感觉。
另眼相看，好妙哦。
就是他都这样了，我应该也可以。
哎呦，这怎么说，这怎么说？有没有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初期认识我，或者是进阶一点的，就是他们都知道我很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跟正常人一样。所以比如说我的闺蜜是发型设计师，然后他在帮我处理造型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有些造型我可能不能做，然后甚至我回去不好整理，然后甚至就有些东西他教我用之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然后他就会跟他下一个客人说，我有个客人是生长，他都可以用发卷，你一定也可以。
可是这个感觉听起来不像是对你的好处啊，而是你心里
的
那一种。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他是跟别人讲，但同样也发生在我身上，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我竟然可以做。
像什么是一般人做不到可是
你现在用一只手给我打键盘试试看，看你的速度跟我的速度，
速度一定不一样啊。
我的速度就是快啊，所以意思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哦，我从来没想过我一只手的生活是怎么样，但他竟然可以活得这么好
啊！
然后会勉励到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应该要更认真。
我觉得整个听起来，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像是你蛮在意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很认真生活这件事情，是吧？
嗯，我
应该是大多时候，
我后来发现比较像是被动的发现这件事，
就是你其实蛮喜欢别人发现你其实很认真生活这件事。
对啊，我就是明天被车子撞死我都不会遗憾的人啊。
哦，我理解，但是
可我觉得这有点不像是身障带来的好处。
对，因为我觉得陈教练讲的是物质性的，
不一定是物质性的，而是就是以身障来说，他
哦，就停车前四小时免费的，
靠呗，
还是只是每个月可以领一些什么补助这种啊？你想什么？
既然你都讲到这个，既然你都讲到，那我们就来讲很实质的，就是。就你现在这样子，那政府或社会给你的很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是跟我工作相关的，就是因为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其实流连在很多免付费但我可以去那边生活的地方，比如说美术馆啊、故宫啊，甚至电影院等等。
我先打个岔，我以为他的免付费
是
某个男人的家，某个朋友的谁啊，
而且他刚
然后听的人的，对啊，
那个年代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刚刚他刚刚还在讲错，哦，我就干，原来是美术馆的，我想要干，怎么会是这种东西？
欸，也在
太真相了吧，很重要，你知道这一段就是
这段我刚讲那段也很重要。
没有，你刚讲那段。
怎么样怎么样，刚听的是
我先讲完，反正就是我刚讲说这段很重要，是因为就是我十七八岁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没去上学，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忧郁症，可是那时候没有认知是忧郁症，反正我就很低潮，我就没有办法面对，然后我就是觉得不能开刀这件事情对我人生影响很大，就我不能当正常人这些等等，所以我就是跑去泡美术馆或故宫或一些就是免付费对我来说政府给我的福利的场所，我是在那边就是慢慢找到抒发的管道吧，可以这样讲。因为美术馆陈列了很多作品，比如说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夏卡尔跟雷诺瓦。夏卡尔是西班牙的画家，他遇到战乱，所以他的老婆跟就是家园就全部毁在战争，但他画作里面画的东西都是幸福快乐的样子，但用色是非常鲜艳跟有点惨烈跟暗淡的，可是你就会感觉到这些人在当时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痛苦的东西转化分享出来，然后某些人在看的过程就被疗愈了。然后雷诺瓦就是那个他是印象派的重要画家，他也是说出最经典名言是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的人，因为他后来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身为一个画家再也不能画画，是非常残酷，就跟芭蕾舞者腿被你知道撞断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在那些场合之后有得到一些力量，然后这些也就是政府给我福利，如果他们有给我这个福利，我没有在那边逗留，我或许没有那个力量活下去。
艺术其实治疗了你耶，
我觉得艺术是治疗的，我相信艺术是可以治疗人的，包含你低落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听抒情歌，你为什么要听周杰伦的歌，因为你会跟着他一起哭，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在讲我
流行
吗？分手的时候就靠这个来疗伤，是不是？
因为你就会觉得你被感动到，你被讲到了。
哦，反正我就是前阵子在听台通，然后他就是有讲到一个东西，很重要的是频率。
对，
频率对了，什么都对了。
对，
为什么会讲到频率是？刚好那个教授是在讲那个电磁波，晨晨就问那个教授说：“哎，那个电磁波到底会不会对人有什么影响？”然后他就说：“其实还好，因为重点是频率。
嗯，
频率不对，那东西对你来说影响都很微小。
嗯、
频率对了，你的就会翻天覆地。”
对，
所以其实。在艺术这件事情或是在人生这件事情有时候是看你怎么去看吧。你对我们来说很特别，是以大多数人的印象身心障碍应该都是悲观者或是需要被保护者。
哎，但是我的心理黑洞还是很黑啊，我先讲。
心理黑洞很黑，可是那个黑是怎么的黑法？
就很深啊，就是
怎么说，
当我开始觉得厌弃自己的时候，
那跟身心障碍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对，我就会一昧的觉得
我突然想到，我想到了，
你想到了，
那就是那种会半夜打给你，然后跟你说我是不是不好，我是不是因为身心障碍我不值得被爱，然后就开始爆哭。
我跟你说，我的咨商师全部他们就是发现我心中的信念就是我觉得我不值得被爱。
他真的很常讲这句话，尤其是在他极为脆弱的时候，
分手的时候，
不一定，
不见得是分手的时候，
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他就是在他极为脆弱的时候会讲这句话，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要付出你的爱，你要付出你的关怀，然后之后可以继续靠近。
嗯，
就像现在，
你是不是就靠这一招？
因为事情是要得到平衡的，凡是需要得到平衡，你付出了，
讲出那句话，
就要有所得到。
他刚深呼吸，你有把他这句话在对着你讲的吗？
有，
对，他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之前
有所有得啦，
对，是这一些，
但是我要讲，我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的人。我是真的，就是我会觉得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对我好，
嗯 嗯，
所以就是每个愿意留下来在我身边，就是一直走下去当朋友，或者是曾经当过情人，或者是我的家人，其实我心里都是蛮感恩的。
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点是，没有人义务对自己好，这个事情是不管是不是身障、
嗯、
都应该要学习的态度。
好，我练习。
因为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态度是对所有人都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理所当然，就像很像很多人在讲公主病、王子病，这都是大家认为的理所当然，别人应该要对我好，男朋友应该要做什么，女朋友应该要做什么。
嗯，我就超不是这种人，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反倒是这个观念是更值得大家去学习。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觉得我因为身障反而很逃避或很怕这件事，我不想要别人对我付出。
哦，所以哎，
这是我的自卑啊，就是我觉得
怕被付出
不好，所以我不值得你对我付出。比如说我跟无论哪个前男友，我都是尽量 AA， 或者是对方如果帮我付一个钱，我下一笔就会说那个我出。
你怕
你就是极为追求公平的那个人。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对我好太多，我会觉得很内疚，或我是不是就是需要你的帮忙、
嗯、
但其实对方没有这样想、
嗯、
他只是真的想对我好。
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是蛮复杂跟纠结的，因为你一方面希望自己过正常人的生活、
嗯、
但是你一方面其实你内心没有办法真的享受正常人的那一种交友心态或人际关系嘛。
是啊，
因为他真的从小到大经历真的太多东西了。
对，
是，
但是
我
觉得你现在算是把自己梳理的还蛮好的、
嗯，
就是有尽量在取得一个可以生活的方式。
对，可以生活，可以对外，但是就是真的，我如果不然掉到我自己黑洞里，我真的很需要别人帮、
嗯、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嗯、我就会第一时间先求救、
嗯、
尽管那个人不是很愿意跟我求救，我还是会先第一时间跟他说我现在不太安全、哦、然后他就会想办法联络我的亲友之类的。
他就是一个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懂得求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哎、欸，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蛮重要，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做出伤害我自己的事。
其实今天在跟 Chris 聊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个观念是像他刚刚讲，就是没有人应该要对自己好、
嗯，
就是真的要自己先对自己好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对，我还在练习。
当然，那可是但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你有了，只是能不能做到。
嗯、
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然后你今天真的不行的时候，你要懂得求救，
对，
就是不要真的去当超人。
嗯，
对，
没有人是超人，因为你像 Chris 是完全不会管。他就是我只要回他讯息，他下一秒就会打来，然 然后就开始爆哭，也不管你在干嘛，就是某一次，
我不是故意的啦。
某一次就是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你又躺在我，我女友躺在我旁边，我没有要忙什么，就是他电话就是来了，
或者是他跟女友正在你知道小度假的时候，我就有点带泪的，
对，就是
我今天很有感觉，怎么办？
对，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点个观念是，当别人对你求救的时候，适时的去接住一下，很重要，因为。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为被别人接住了，我们才可以到现在。
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好啦，我来 ending， 就是我觉得省长的生活跟我想象中的正常人生活没有差很多，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之前有那个你知道劳工局或者是社会局的一些关心的电访，其实政府有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打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观念，我就会说，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开发潜能跟认识自己这件事，对身心障碍者比一般人更为重要。如果你真的很够认识你自己，知道你的优势在哪的时候，其实善用自己的优势没有不好，然后通常的优势就是我们劣势，因为我们劣势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所以它变优势。我就很常跟陈店长分享说，我因为我开车嘛，然后我在车里都很凶，我可能有路怒症的那种，但一下车我就会说对不起，我是女生，我手不方便啦。
他真的超靠背，他就在车上，干他妈的开那么慢，你这么小。
没有，我跟你讲，我有这种经验，因为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坐在后座的时候，我心想说，现在是
没有你那个算是真的算小 case， 你那一次算小 case， 他真的平常我坐在他的副驾，因为都是他开。然后他就说，干你他妈开那么慢，这么小会不会开车啊？然后就被扒了吧，就说你开太慢吧。然后妈干下车去，哦不好意思啦，我就是。然后就妈干开可以哭的那种，就说干你他妈是在演啥小，难怪加入戏剧社。
屁嘞，这跟他没有关系。那我的意思是，你要够认识你自己，然后知道哪些东西可能社会对你的定义是什么样。也不用觉得说你现在一定要急着改变这个定义，你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舒服就好。然后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还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留到以后有机会，或你妹来的时候换问他。
好，没问题，我会再邀请我妹有机会来上我们节目哦。
对，我就是觉得其实能分享这些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对我们的想象跟标签蛮多的。
对，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
希望我们的频道可以分享这些。
Of course。
我们就是喜欢分享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啊。
对啊，
就是、
很棒啊，很棒、啊。
我觉得分享自己很棒、啊。我们节目。
好，所以下一个是你是不是？
好，我要聊什么？我可以聊什么？OK 啊 ，OK 啊，来啊。OK 啊，来啊，来欢迎欢迎。
你会泡到死哦。
可以欢迎，我真的操作自己的，I don't fucking care。
好啦，我们今天 straight up 就到这边啦。
我们竟然让来宾来结尾，有没有搞错啊？
你不要检讨吗你？
不是啊，我还没接话，他就自己结尾了，我天哪！
好啦，我们今天 straight up 就到这边咯，我们是喝酒好事，我们周二休一，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